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个讲题就是信主之后，英文呢就叫做 After Faith。 究竟信主指的是什么意思的主呢？是指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主，是救主，还是生命的主呢？首先呢，让我们听一听一个故事。从前呢，有一个妈妈，她晚上呢就跟个仔睡觉之前呢就会跟她讲故事。有一晚呢，这个妈妈就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她说，从前有一个人信主之后最后死了。在第二个晚上呢，这个妈妈又跟个仔仔讲了另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不信主之后最后都死了。信主不信主其实最后都会死的。究竟信和不信有什么分别呢？就看你所信的主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再看一看圣经是怎样记载当日的门徒在信主和不信主之间怎样活出的分别出来。让我们再读一读今天的第一个经课，请再打开圣经第134页，使徒行传第五章27节至32节。圣经第134页，使徒行传第五章27节至32节，我读出的是和修本。和修本是这样记载，五章27节，他们把使徒带来了，就叫他们站在议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人吗？看，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顺从上帝胜于顺从人。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上帝把他高举在自己的右边，使他作元帅，作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赐给顺从人的圣灵，也为这些事作见证。这段经文呢，值得分解的呢有四个重点，就是彼得和众使徒这一群的信徒呢，在信主之后当面对信仰的质疑的时候呈现的四种的回应，或者是四层次的回应。第一个回应在第29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必须顺从上帝胜于顺从人。在这里我们看到信主之后第一层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顺从上帝，再不再呢顺从人。那什么叫做顺从人呢？这里的人可以包括，第一，顺从我自己呢；第二的人意思呢，就是他人。他人又有两个层次，第一个他人是指一群人。德国的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在德语里面呢，这个一群人呢称之为 Das Mann， 用广东话讲呢就是人地，人地顺从人地。第二个的人地呢，就是他人的意思呢，就是掌握权力的人。所以在英译本呢有些翻成呢 human authority。 换言之话呢，顺从他人呢可以是一堆识或者不识的那班人，俗语的那班友。第二个可能呢就是那些掌有权柄的人。所以未信主之前呢，其实我们与生俱来呢都是自我中心，凡事都顺从自己，按己意而行。长大了 就開始認識到有所謂群眾的壓力，身邊的人對你有期望的，又渴望你都渴望他們對你有認同。譬如在新生入學，給大學生入學的迎新營，我們叫 O-Camp 或 Orientation Camp， 每年都會出現這個現象的，就是新生要順從著、依從著老鬼設計的一些活動遊戲去玩，通常都出事的。但你要入群呢，就很難順從的，在那裡又或者工作了一段時間的人呢，都會明白到呢，工作間呢掌權的呢就是話事人。譬如呢，碼頭工人在工資上面、在工作條件上面、工作條件上面要求談判，但是話事人呢總是不肯出來露面。其實黑社會都有話事人的，香港政治呢都有話事人，一句講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耶穌死咗後復活升天，佢帶俾呢群信徒嘅影響係乜嘢呢？就係佢唔再順從自己己意，又唔再順從人群，唔再順從人間嘅權威，包括當時宗教領袖好似大祭司一樣，幾次逮捕佢，叫佢唔好指住呢個名宣講，佢繼續去做。他們是單單的要順從上帝。我們呢，我們信了主之後有沒有這個改變呢？經文第二個回應就是在第三十節。第二個回應呢，彼得和眾使徒是這樣說，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耶穌，我們的祖宗上帝已經使他復活。所以信主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相信复活的主呢，虽然死了，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我们刚刚诵读，每周诵读的使徒信经、弥撒亚信经是这样认信的。上个主日呢，我们是这样纪念我们复活了的主，因为他战胜死亡，我们就不怕死了。我们死了之后，他都会叫我们复活。彼得和众使徒公开地指责当时的权贵，认为是你们这班的权贵用最残暴、最羞辱人的方式，就是将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杀害了。然而历代我们所信的上帝已经使他复活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彼得和众使徒是这样说，我们不怕自己一样咁俾呢班权贵用最残暴、最羞辱嘅方式杀害咩？你谂下，佢哋面对一啲杀耶稣嘅人，佢再宣讲耶稣，佢会咩命运呢？如果用广东话去讲咧，佢哋点啊？一早预咗噶啦，就好似近日出现让爱同埋和平占领中环求真普选呢个嘅运动一样。如果你问这一万人，喂，你们出来怎么占领中环，什么你们不怕坐监的吗？用广东话讲就是一早预咗的了。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十架的信仰，背后是一套十架的神学。其实我自己呢都认真地考虑做不做这一万人当中其中一个，你们会不会支持我？我送死了你梗係支持我啦，係咪？你呢？你做唔做嗰一萬人其中一個啊？如果我要做呢，我需要一百位選民支持我，五十都無區嘅，至少二十三個佢係認領我支持我先得。咁我喺另一篇文章快發表嘅呢，就會討論呢、這個讓公民授權萬人佔領中環為求還政於民嘅一種主張。你怕不怕坐監呢？一早預咗㗎啦。你怕不怕死呢？一早預咗㗎啦。所以我哋嘅信仰呢俾我哋一種咁嘅力量。第三個回應就喺第三十一節跟住落去喇。彼得同埋眾使徒回答，上帝將高舉喺自己右邊，將佢高舉喺自己右邊，使佢作元帥、作救主，使以色列人得以悔改，并且罪得赦免。 信主第三个意思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战胜罪的权势，成为君王，成为元帅，成为领主，让他的选民有机会在罪的权势当中得以解放出来，而且罪得赦免。但是呢，我们所救主所要求我们是什么呢？我们先要悔改，就好像我们的崇拜礼仪一样，在领受圣道之前，我们首先要悔改认罪，得以赦罪，才能够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信主之后呢，就是常存悔改的心，与主耶稣基督赦罪的救恩相称。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当中陈明，上帝的救恩本来呢是要临到以色列人的，但是呢这些以色列人作为上帝的选民呢，有一些的犹太人就错过了，以做选民呢，这个就扩展到外邦人，扩展到包括在座你我的人。但是有很多人就会指责，哎，你们班基督徒做了基督徒之后不是一样犯罪？有一些人认为，哎呀，既然信了主之后都会犯罪，就不如不信了。因为他们所指的其实都是事实，就是事实上作为罪人，我们信主正正就是要公开承认我们的罪性，甚至有时会犯下这些罪行。然而呢，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十架上的代死，作了一次过的献上的赎罪祭，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并且得到从罪这个权势当中能够解放出来，得到一颗常存悔改的心。第四个回应呢，就在经文的三十二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我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上帝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都为这些事做见证。所以信主第四个意思呢，就是领受圣灵，为你的信仰作见证。所以信主之后呢，圣灵是同在的，同作见证。信主之后的经验是奇妙的，有一个奇妙的循环。所以当一个信徒越顺从上帝，上帝就越赐给他领受圣灵的恩赐。当信徒越领受圣灵的恩赐，他们就越能够顺从上帝。这个循环呢，是越来越构成一个的见证。这个也是灵性生活的核心部分，将来有机会再分享这部分。一息间我都会分享我自己信主之后相关的经历。正话所读的经课呢，有四点呢，就是信主之后彼得和使徒的回应。请大家再看下一节，还有第五个回应。信主之后原来还有第五个意思，请你看三十三节。正如我们开首歌的妈妈讲给孩子听，讲故事讲了个真相，信主之后呢还有第五个意思，就是最后都会死。你看看第三十三节怎样记载，是这样写，议会的人听了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所以他们所面对的呢，有第五个，我们叫 potential danger， 潜在的危险，就是信主之后随时都因为主名而受死。信徒冒死见证主，当我准备这个讲章讲到的时候，我都开始反思自己信仰的人生，究竟我信主之后是怎样的呢？以下是我自己的见证。到了今年的七月，我信主呢就已经三十六年，看来我都很后生的嘛，怎么信那么久呢？我是1976年七月中旬信主，当时我呢是中四升中五，暑期呢参加学校搞的一个的福音营，在营中信主。这个地点是香港中文大学的联合书院，从此呢我和中大呢结下一生的情缘。我中学读的是男校，当时中四班里面就分开两班人，两半人，一半是基督徒，一半就不是基督徒。那半基督徒有个班长，又是基督徒，带着整班人就同那班 不是基督徒，有一個班長不是基督徒就傳福音，帶頭的基督徒班長就挑戰未信主的班，現在有個福音營夠膽進來傳耶穌，講耶穌給他聽。那班不信耶穌那班基督徒的頭，即是班長，就說我們今次應約，如果你一個都沒有人信，你以後不要再講耶穌了，是吧？那我們一起入成班入了去，四日三夜的福音營到了最後一晚，即是第二天，第二天就要怎樣呢？講心事了。咁即係最後一晚一定係最強勁嘅報道會轟到你咧頭都暈曬咁啦嚇。咁完咗之後，我就喺度諗啊，第日死啦，朝頭早問心事實問你信唔信耶穌啦咁啦嚇。既然都有人哋問，我先問下自己先。咁我咧就將我聽嗰啲基督徒勸人信耶穌嗰啲咧，自己勸自己一次，睇下自己頂唔頂得順啦咁啦。咁一路勸一次咧，去到臨尾咧，勸到臨尾，通常就係你帶人信耶穌，最後都要話你不如低頭祈禱啦，跟我祈禱啦。咁我就自己勸自己啊，不如你跟自己祈禱啦咁啦。咁我就跟我自己嘅祈禱，祈禱之後咧，我就信咗耶穌啦。啱啱時日就係啱啱子午十二點。咁啊，到咗第二日啊，問心事啦。咁我哋班非基督徒嗰班班長帶住一幫人咁樣，成幫人咁啊翹曬手，冇人出嚟啊，冇人信啦。今次你輸曬啦咁。咁嗰班基督徒班長就成班就好沮喪，死啦，一個都冇，即係輸啦，輸硬呢次咁啊！點知咧，我就企咗出嚟，咁兩班人都鬧我，佢話冇叫你信啊，而家咁嗰班唔係基督徒即係話，我想一個都冇喎，咁而家有一個零的突破，咁啊死火啦，冇諗住係我。咁嗰班叫信人哋信嗰就話我冇叫你信，做咩你信？邊個傳俾你㗎？咁啊，我自己傳俾自己嘅咁啊。咁從此之後咧，我就發覺我嘅人生咧，其實永遠都係活喺兩造之間嘅邊緣人，硬係喺兩幫人中間啊！咁呢個接受咗我自己嘅命格、生命，呢個就係我信主由嗰一剎那開始都係咁樣。回首往來消失處，幾多風雨幾多情。我自己信仰成長咧，大概分為咧大概四個階段啊，用手指記啦。初信啱啱信冇耐，跟住初信之後咧。第二個階段是尋覓階段，第三個就是信仰的努力的階段，第四個就是近年的一種的復興，打算跟大家分享這四個階段。首先初信的四年，信主之後中午我開始就跟同學回教會，當時我住在銅鑼灣，我的中學就是西環，回的教會就是灣仔，就是這個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我先回星期六下午的少年團契，少年團契咧，讓我成長得好好。咁啊，當時啲導師教導做得好好嘅。佢就話咧：你信主之後啦，要三年之內咧，就將本聖經要睇曬佢噶，66卷咁啊，三年之內啊，嚇洗禮嗰班諗清楚啲啊，咁啦嚇。咁我就喺度答：哇，咁搞錯喺福音營嗰陣時候信耶穌冇講呢部分嘅喎。哇，有少少失實聲明咁好似咁。咁鬼厚咁樣，即係點點睇啊？可唔可以打折咧咁啦？我其實喺中學咧就唔睇書嘅。當時學校咧，英文中學咧就睇每學年，即係每中一睇六本，中二睇六本，每年要睇六本英文書自己睇嘅。咁我就睇完之後，佢要考測驗咧，十條是非題或者選擇題，我就發覺咧，你冇睇嗰啲書咧，都答啱四條嘅。咁我哋就唔睇，我哋請個班長睇完之後咧，班長通常都係好叻噶嘛。咁咧就講本書講乜俾我哋聽咧，我哋就會答中六條就夠就夠啦。所以我都唔睇嘅。咁啊，結果啦，咁啊，導師吩咐到要即係順從上帝，要順從呢個導師教導啦，係嘛？後來就發覺順從上帝就唔一定順從導師嘅，因為導師都係人嘅權威啊嘛。根據淨係講就唔一定順從嘅。不過呢個係我後來啊嚇。咁當時好聽話咁啊，好咯，咁啊同導師講，我可唔可以即係睇新約先啊？咁啦，舊約嗰啲打打殺殺都係兒童不宜啊嘛。咁我睇新約先啦。咁用咗一年半嘅時間，就將新約27卷全部咁樣睇完佢啦。咁所以咧喺中學，我唯一睇過嘅書就係新約聖經，即係導師都滿意啊。咁我開始翻主日學啊，翻崇拜啊，信咗主之後咧，大概。一年之後的九月，我啱啱18歲，就第一時間去報洗禮預備班。咁喺77年聖誕節就受洗。其實初信呢個階段咧，好多教會嘅恐慌嘅，好多教會生活其實好多恐怖嘅嘢。 其中一個恐怖咧，就係查經。查經有恐怖咧，成班人圍咗一圈咁樣，就要輪流逐一節逐一節讀嘅。咁你初信咧，其實好驚讀錯聖經嘅，即係唔係好知聖靈會唔會激到你啊嘛，係咪？咁咧就，所以咧輪流讀，譬如我第七節係我，咁我就讀定第七節，讀十幾次，即係輪到我嗰時讀得好熟咁啦。點知好多時查經咧，前面嗰個人咧又好緊張，又讀多咗節，咦死啦，冇練到第八節。咁所以翻真查經翻之前咧，都係將節節都讀曬先。你知和合本咧，其實佢係即係有好多間結嘅字，所以又驚讀錯，所以查經之前唔單止讀曬，而且所有難嘅字都查曬先，查曬字典先，所以好驚啊！即係翻聖經嘅啲查經班，就咁樣咧，教會生活咧就成就咗我呢種自學嘅能力，即係要準備啊，呢個好好習慣。咁啊，讀聖經就讀多咗啲文字啊，中意咗文字。其實升學考大學其實係寫得快好世界啊嘛。咁就入咗中文大學。咁我當時特意咧就係揀咗崇奉基督嘅崇基學院。咁1980年我入大學，開展咗信主之後咧，就第二個階段啦，即係初信之後入咗大學。咁我先讀商科，然後咧兩年之後咧就轉咗去哲學度主修。轉咗去哲學之後咧，就遇上咗一個人，就係大家熟悉嘅榮譽助理校牧鄧瑞強博士。當時係我同班嘅同學，咁啊，係我啲偶像嚟嘅。當時已經係偶像嚟嘅。咁佢讀書好叻噶，咁咧就喺大學嘅年代咧，就係講究利益同埋講究理性嘅年代。所以講利同埋講理咧，呢兩者就成為咗我大學時期信仰嘅主要嘅挑戰。入咗大學之後咧，我每個星期咧，其實我每個學期都會三成群開組嘅，開啲信仰相關嘅讀書小組、細胞小組、祈禱小組，30多年嚟咧，從未間斷。咁喺哲學系裏邊咧，我得到好唔少嘅良師栽培啦，咁佢哋嘅鼓勵啦，係咁我讀完中大嘅碩士就去英國牛津咧留學，成為咗研究生。當時我向神祈禱，我就話嗱。上帝，如果你想我终身以哲学作为信仰的辩护呢，就请你让我在牛津这里完成学业，否则呢这个护教的心呢就未必能够成就了。其实护教的路就不容易走，好景不常，一语成谶。在牛津呢，我见到巴别塔之后呢，我见到我的方向就不在这里，我就选择了离开，转入了教育，转到伦敦的教育学院、教育研究所里面完成博士，1994年12月，亦都是我第一个仔出生。一数一数咧，好得意，喺大学到博士完咧，一共有14年。呢14年嘅学业咧，系种种信仰寻觅当中，经历咗困苦同埋复活，之后下开下一个14年嘅事业，喺努力当中咧，经历咗悔改的心同埋赦罪嘅恩。1995年1月，我翻返嚟母校香港中文大學嘅教育學院任教，到而家18年。頭14年咧，算係我信主之後第三個階段。我喺2006年咧，就領導價值教育同埋通識教育科兩個碩士課程，做呢個協同總監。不過到咗舊年咧，2012年嘅7月底咧，我自動請辭咗，放下。回到基本店，开往水深处。当时去年的决定呢，就希望专注呢去经营转化生命的学问。一阵我都会讲到读神学。但在大学教书呢，不一定会让我们的信仰呢攀升，反而容易呢是灵性下沉。大学是一个追求卓越的地方，所以追求卓越的人呢，总是某程度的狂妄、自负，你睇下我就知啦，不可一世，知唔知啊？因为能够喺大学里边占一个职位咧，呢啲教授总系喺某一个学问嘅领域咧，系唔单止系有造诣，甚至喺呢个领域咧，佢已经领风骚咧10数年，所以研究有成果，写文咧够多咧就会升职，升上高位嗰阵时候就会兼任其他嘅高职。兼職啲咩主任啊、咩長、物長啊呢啲嘅領導人噶啦，咁佢就以為可以領導呢個決策。 位高权重，影响深远，他就会来让我们一起建一个高塔，让世人得见我们的荣耀。大厄所建的呢，所建立的呢，谁知呢，就是一个象牙塔，亦都是另一个巴别塔。我去牛津的时候呢，亲眼目睹了一个巴别塔。首先这个巴别塔的特征就是穷志选德这个现象，就是追求知性的卓越到到最高的时候呢，慢慢会渐渐呢失去一个德性的心。咁当时呢，就我哋夫妇一起去，咁有啲时候都会有啲家庭聚会。咁有一个就嚟博士要交文嘅呢，佢就话Roger， 我哋不如咁啦，你又听我报告一次啦，俾啲意见。然后我又听你俾啲意见。咁食完饭之后呢，咁佢讲啦，讲完之后呢，我就俾多意见啦，咁啦，咁就完咗啦。跟住我话到我讲啦，佢话其实我对你嘅研究冇咩兴趣。咁呢个巴别塔咧，将一个人咧本来有嘅德性咧，慢慢会减损嘅，因为佢要攀上呢个智性嘅高峰。我翻到嚟中大啊，呢十四年咧，头十四年又见到另一个巴别塔喺大学出现，但系呢次咧就叫做穷智损灵，就是、原来咧智性咧难得卓越，一路追求最高嗰时候咧，慢慢渐渐就会失去灵性嘅心。喺香港社会啊，其实你哋都见到呢啲巴别塔嘅。譬如是搭着千万穷苦的大众的权贵，高举自己的成功。你今天看看码头工人的苦况，就好像孤星泪利灭失里面的香港版的悲惨世界。一个一个的货柜堆成无良雇主剥削高人的巴别塔。在香港教会，你亦都见到这个巴别塔。就是我们主所爱的弟兄姊妹高举着一套成功的神学，他们的主张就是说神祝福我了，所以我名成利就，这种的信仰解释。上主恩待我，在我这个美丽的校园成长，崇基礼拜堂取代了我心里面的巴别塔，成为了我信仰不同时代的圣坛。我做大学生的时期呢，就已经在这里上周会了。我和我内子毕业之后呢，是回到这个礼拜堂见证婚文的，在这里行婚礼。我做助教的时候呢，在这里守崇拜，好像大家这样。因为我那时候住在校园，我自己的教会在湾仔。我做老师的时候，在这里守望着崇基的精神。今日现在的我呢，是崇基神学学院神学院的神学生，就在这里实习。渐渐呢，我信主的之后呢，转入了第四个阶段。我在2007年10月，我自己教会传道卫理联合教会的以马五斯之路，经历信主之后的灵性复兴，开始了另一段我叫做学神的人生的历程。学神叫 theosis， 就是学更似神，学神学的意思。在三日72小时的营会里面，我再次经历路加福音24章，门徒在去以马忤斯路上重遇复活后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与主同行而得到灵性的复兴，这个就是我的经验。今日2013年4月7日的现在，在大屿山梅窝的我们教会的卫理员里面，正是有40多位姊妹在她自己67里的旅程上得到主与他们的同行，从而得到灵性的更新。你信主之后，你渴慕灵性复兴吗？在这个经验之后，在07年的经验之后，我开始就是经历着进修当中有退修，退休当中有进修的一种叫零智兼修的日子。所以我报读了呢崇基神学院的一个神学硕士，兼读3年之后毕业，2011年之后完成。之后我即刻就转入去这个兼读这个神道学学士，由一个比较知识型的学习转成一个牧养型的学习。 我相信呢，我要兼读到好多人问我你读几耐啊咁啦，如果唔死呢应该读到2015年，希望完成啦咁啦。好啦，我30多年嚟呢就由学士，即係读硕士，跟住读博士，跟住读返硕士，而家读返学士，就好似一个攀山嘅一个经验，有高有低，当中许多经历。咁呢度私底下就请我饮茶，我先同你讲。今日我讲到呢係用神学生呢个嘅身份嚟讲到。今日讲到呢，我喺呢度呢係作为神学生喺度实习嘅一次讲到。其实我2012年1月已经在这里跟大家聚会，当时不带分实习，跟着暑假之后的9月，即是去年9月到今年4月，我就是带分实习。换言之，就是再过多3个主日之后，我就会离开了，我就会开往水深另一处。正如我们的助理校牧林豪恩先生 Water， 其实他是被差来服侍你们。所以顺从主呢，信主之后顺从主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放心，我5月19号会回来看你们洗礼，也都时不时会回来探你们。因为这里崇基礼拜堂是我信仰在不同阶段曾经成长属灵的家。所以刚才我数算回自己的成长，你都可以这样数算自己的成长。就是我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初信，第二阶段呢就是寻觅，第三个阶段就是努力，第四个阶段就是复兴。数算恩典呢，我发觉我自己生命呢刚才的回忆呢奇妙地呢每个阶段呢大概是14年。我从小一读到中学毕业，刚刚14年是第一个阶段。咁我睇返呢，正话其实就唔係自己带自己传信耶稣嘅。原来呢喺信耶稣之前嗰10年呢，陆陆续续听埋好多好多福音，所以只不过係一个整理呢，之后就信啦。信咗之后呢，喺自己教会有4年嘅初信早就。我係非常之相信初信或者洗礼之后跟住个3年係要好认真地栽培，好认真地寻求。因为我跟住个30几年嘅基础呢就是那3年那裡。好了，到了入大學一年班，到了讀完博士呢一共又是14年，很奇特。這個是第二個階段，是信仰轉入了一種以小組研習為本的尋尋覓覓。再我奉勸大家呢，如果你已經超過3、4年呢，初信階段已經沒得救了，是時候呢轉入第二個階段呢，就是有一些小組，自己找一些很重要的聖經也好，属灵书籍也好，研习这样开始。那这些小组的学习呢是对我来讲很重要。那么回母校95年之后的跟着第三个14年呢，信仰呢我就回去一个体制式的教会参与，希望结合了哲学教育和信仰在实践当中，这个属于第三个阶段，这个努力。那你都可以考虑一下，我都有不少的日子呢，现在你结合你自己上主给你不同的恩赐能力，在你的实践的领域里面。2008年之后我就进入体育董第四个阶段，第14个年，十死迟早都死的了。那究竟14年跟着那14年会不会是我最后一个14年呢？其实我预了14年之后我在这里摆一个丧礼，大家来参观我丧礼，我可能到时会做主席的，做回自己的丧礼，应该是牧师做主力的。跟着来的14年呢就是回应上帝的呼唤，所以我开始读神学，学习牧养工作。所以回应回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的经文的主题呢，就是顺从上帝胜过顺从人。每一个阶段我发觉呢，原来每一个阶段呢，由一个阶段去另一个阶段中间呢，就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会在不同的教会当中周游列国的。第一个阶段就入大学之前啦，就会周围去啊，去咗周围个教会，去过一啲唔同敬拜嘅教会，有时喺灵恩嗰啲吓咗你一跳，又冇程序啦，突然间佢企起身大声叫咁样嘅，咁啊有啲咁嘅教会嘅聚会形式。第二个阶段咧，我就去咗英国之后咧，喺英国咧能够享受到唔同嘅教会嘅聚会。咁今次咧周游列国咧就系我第3次，就系我要去不同嘅教会实习。 學習和服侍和被邀請講道。實死實死，人人必有一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雖然我現在不是生離死別，不過我都有少少這個感覺，所以我想跟大家講少少真話。現在臨別，跟大家各位崇基禮拜堂相交的一班弟兄姊妹講一些真話。按我觀察，信主之後的人亦都有四種，或者是四種反應。第一種，信主之後是怎樣呢？沒什麼分別，在世從人。他們在世界上所擁有的依然擁有，信仰所添的極其量只是多了一些宗教的生活，譬如上教堂。好像這個《使徒行傳》第五章二十九節一樣，彼得和眾使徒回答，我們必須順從上帝，勝於順從人。所以第一種，信主之後呢，他依然順從人，順從人間的權威，沒有立志順從上帝。他在世界上是成功的，受人重視，因為這個依然是他的價值。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呢？你又怎樣？你信主之後有沒有順從上帝，或是順從自己，順從人呢？第二種的信徒呢，信了主之後呢，他是平安喜樂，等待復活，正如三十節那裡說。所以呢，這種信徒呢，真的相信耶穌基督在掛在木頭上為我們受害受死，最後復活。所以呢，他對現在的今世的怎樣生活，他是會得到一種復活的平安和喜樂，正如當年的使徒門徒，他們不怕死。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又怎麼呢？你信主之後平安嗎？你有沒有心裏面想爭取民主，又害怕權勢，不敢公開支持合理的要求訴求呢？第三種是信主之後高舉救主，以主為主，好像《使徒信經》《使徒行傳》的三十一節這裡說，這些信徒真的悔改了，感到罪是得到赦免的救恩，相信因著耶穌基督戰勝罪的權勢，成為君王，成為元帥，成為領主。所以我們作為神的選民，我們在罪的權勢當中得以解放出來。罪的權勢是包括政治上和經濟上，政治上不讓所有的人民掌有他們等值的選舉權，經濟上不讓受僱的工人得回勞動力所應得的工價，這些都是因為罪的權勢得以橫行。親愛的弟兄姊妹，你又怎樣呢？你信主之後有沒有感動，讓勞苦的工人、貧窮的大眾在罪的權勢解放出來呢？最後第四種，信主之後是領受聖靈，作主見證。正如第三十二節那裡說，信主之後經歷到聖靈的同在，你有沒有越順從上帝，你就越能夠領受聖靈的恩臨，你越領受聖靈的恩臨，你越能夠順從上帝呢？這種的靈性的生活你有沒有經歷到呢？有沒有經歷到聖靈同在？你有沒有好像使徒一樣有信心，有勇氣作主見證呢？你渴慕哪一種的信徒的生命？在構思這個講題的時候，我是模仿一本影響倫理學很深遠的書，叫做 After Virtue， 中文叫德性之後。作者是一個哲學家，叫 Alistair MacIntyre 麥金泰爾。這本書在80年代出版，上個世紀，是一本倫理學，西方倫理學很重要的學問。倫理學就是講究美好的人生怎樣得以活出的學問。這本書影響深遠，影響了很多人，包括一個神學家叫做 Stanley Howers， 他將基督教的倫理學得以活化了。我們在座當中的何志勇博士呢，就將他其中一本的成名作叫做 Resident Aliens 譯了做中文，叫做僑居者，很快出版。如果要讀基督教的倫理學和敘事倫理學，一定要回去這個 MacIntyre 這本 After Virtue， 他是描述倫理學是要重新重視這個德性。最早呢，德性的重視是發凡於這個希臘的時期，尤其是以亞里士多哲學為主，經過中古時期、現代時期的理性的高揚， 就当代的伦理学慢慢失去了这一种的德性的心。作者主张回去失落了的德性的心，重建这个德性为本的伦理学。正如孟子说，学问无他，求其放心。生命的学问就是找回失落的心。德性之后提醒我们，失落了德性的心，要重建德性为本的伦理学。同理，信主之后，我们都要提醒我们返回返失落了的信主的心，让我们重建主为本的信仰，顺从上主胜过顺从人，就是以信德作为基督伦理学的核心。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一起用心回应。亲爱的上主，请你让我们寻回我们信主的心，让我们再回到新约圣经，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让我们重新阅读。求你教我们看到主死后复活所带给早期教会信徒的启发，今天同样给我们信主之后有这些启发。亲爱的上主，让我们回到当初被主耶稣基督十架救恩感动那一个的神圣时刻，慢慢看，让我们信主之后的日子有不同阶段的成长。求你和我们初信的同行当中，在沉默当中见到你，求你监察我们的努力，教我们的灵性得以复兴。求你今天都给我们信主之后得享平安，常存悔改的心，也有勇气面对世上罪的权势，让我们有心寻求众生困苦的解放。亲爱上主，让我们每日每夜都能够得享安静片刻，能够手握住主耶稣基督的十架，向我们的天父祷告，让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向我们说话。亲爱上主，让我们聆听，教我们学习聆听的神学，教我们信服上主你胜过信服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但愿荣耀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永在的三一神，阿们。